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23号，星期二，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专家建议美国及盟友需动态回应中共对台威胁。美国支持缅甸派非政治代表出席东盟会议。各州民主党主席一致支持贺锦丽，佩洛西亦表态支持。拜登礼拜二重返白宫，共和党参议员要求罢免。 CloudStrike 警告黑客可能是趁火打劫。美西面临野火危机，3000万人身处高温警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台湾全面展开了为期5日的汉光40号实兵演习，以应对中共犯台时的各种作为。由澳洲专家提出报告，美国及西方盟友应该采取动态威胁，对北京的每一步灰色地带行动给予非军事性的回应，以此来有效压阻并扭转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防务专家约翰里和麦考瑞大学安全研究与犯罪学高级讲师拉维纳里近日在共同发表的压阻中共施加非军事代价以保存台湾海峡的和平报告中指出，数十年来美国、澳洲及西方盟友都淡化了与中共可能发生冲突的前景，但现在他们已经承认以奖励和让步来管理与北京分歧的做法已经失败，如今的优先要务是如何压阻中共，而最清楚亦最具急切性的就是必须阻止中共对台用武。两位作者认为美国及西方盟友必须对中共采取他们所说的动态威胁的作为，而不是静态威胁，亦就是在中共尚未跨越红线前以各种准备和部署来试图说服北京他无法赢得战争。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礼拜一表示，美国支持缅甸派非政治代表参加这个礼拜在卢瓜万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电话简报中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缅甸会有一名代表参加会议。康达说会在常任秘书的非政治级别。我们认为缅甸出席东盟会议的任何代表都应该降级，在非政治级别，外界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会提到这个。今年一月份，缅甸军政府派出一名高级官员参加卢哥举行的东盟外长度假会议。军政府2021年发动兵变，推翻缅甸民选政府以来，就被禁止派出政治任命官员参加东盟高级会议。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三将前往亚洲与东盟官员会谈，包括讨论缅甸当前危机。官员强调美国政府仲继续同缅甸民主反对组织进行接触。这个礼拜以来，美国民主党各州主席一致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成为该党新的总统候选人，以迎战共和党提名候选人。美国前总统川普、民主党重量级人士、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一亦表示，他支持贺锦丽替代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竞逐11月总统大选。当日，佩洛西在社群平台 X 上传与贺锦丽的合照，并发文说，在深以为荣且对我国未来感到无限乐观下，我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担任美国总统，我对他将带领我们在11月胜选充满信心。而贺锦丽竞选阵营亦透过声明表示，贺锦丽团队在前24小时内筹得8100万美元。该竞选团队宣称这个是总统史上最大一笔24小时筹款额，为这次选举周期已经积累近2亿5000万美元的现有经费，增添不少资金。根据美国总统拜登的官方行程，拜登确诊 COVID-19 在私人住宅休养近一个礼拜后，礼拜二返回白宫。拜登的医生表示，他的症状几乎完全消失。 拜登预计礼拜二下午离开特拉华州的海滨别墅，并在下午2:30抵达白宫。礼拜一，副总统何锦丽造访拜登位于特拉华州威明顿市的前竞选总部时，拜登打电话替竞选工作人员打气，敦促他们全心全意力撑何锦丽。另一方面，在拜登宣布退选后，共和党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斯默特22号要求内阁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罢免拜登。斯默特认为，如果拜登无法参选连任，就亦无法继续担任总统职务。据福克斯新闻报道，斯默特当日下午向所有内阁成员，包括副总统何锦丽在内发送信函。斯默特在信中说，我们不能够等到2025年1月20号才有一位精神状态健全的总统。他呼吁内阁成员考虑宪法赋予他们的职责。上个礼拜 CloudStrike 的故障导致数百万使用微软 Windows 设备的用户登机，这种事件继续扰乱各行各业，全球航空旅行亦仍未摆脱混乱局面。美国达美航空执行长巴斯蒂安礼拜一说，该公司还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运作。而 CloudStrike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约有850万台设备受到这次故障的影响，并称该公司已使很多设备恢复联网。该公司警告客户称，有人试图趁火打劫，已发现黑客传播一个恶意文件，冒充该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该公司正在应对相关问题。礼拜一当日，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致信 CloudStrike 董事长，要求他在议员面前作证。他们要求他在礼拜三晚间之前确定作证时间。礼拜一，美西多个州正与野火奋战，包括加州和犹他州等一大片区域，约有3000万人口再次身处高温警报。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资料显示，上个月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六月，令全球上半年受洪水、热浪等破坏性天气达到顶点。地方当局表示，洛杉矶东面的河滨县发布紧急疏散令，大火已经摧毁当地一些建筑物，并摧毁超过2000英亩土地。加州森林防火厅指出，礼拜一，加州各地的消防员共对付21场不同规模的火灾。上个周末，美国西部地区受高温侵袭，使消防员的救灾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期间，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有超过3000万人身处高温警报范围。犹他州首府盐湖城。犹他州首府盐湖城附近20号亦发生火灾，盐湖城北部山区约40户居民接获撤离命令，部分民众因近距离睇到火焰而引起恐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菲中缓解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美国表示欢迎。美日韩安全会谈下个礼拜将在东京举行。耶伦访问巴西，加强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印度申办2036年夏季奥运会，巴黎奥运即将登场。俄罗斯被密判第二名美国记者有罪，消息称可能换囚。 AI 生成儿童性侵害影像增加，监管机构称苹果明显小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卿布林肯将在7月24号到8月3号访问越南、老挝、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蒙古。与此同时，美国22号对菲律宾和中国缓解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外交努力表示欢迎。美国22号对菲律宾和中国缓解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外交努力表示欢迎。 菲律宾政府礼拜日表示，中国同菲律宾达成咗一项协议，希望结束两国系争议激烈嘅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嘅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嘅对抗。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呢项临时性安排宣布咗北京嘅三点原则立场，但系马尼拉之后表示北京嘅表述唔准确。菲律宾外交部礼拜一表示，协议唔包括就例行性嘅补给行动事先通知中国，并话菲律宾将继续喺自己嘅海洋区域内行使自己嘅权利同管辖权。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礼拜一重申美国强烈支持尊重国际法、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和平解决纠纷之外，他再次强调美国按照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朋友的钢铁般承诺。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在下个礼拜访问日本，根据日本外务省礼拜一发布的声明，28号到29号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日本，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东京举行外长安全会谈，推动美国总统拜登称之为历史性升级的联盟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将在同一时间访问日本，他将参加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组织的涉及延伸威胁的外长防长2+2会议。与此同时，南韩国防部礼拜一表示，南韩国防部长申元实亦都将加入下个礼拜在东京举行的会谈，讨论加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以应对北韩的核与导弹威胁等议题。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国防部透露，在美日韩防长三边会议期间，仲将举行韩美韩日防长之间的双边会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4号将启程访问巴西，他将出席20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会议，以及由美洲开发银行主办的亚马逊地区财长会议。这个将是美国加强与拉美国家关系，应对中共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最新努力。中共上个礼拜刚刚庆祝所谓的中拉命运共同体走过十年，中共仲声称佢参与建设的港口都只用于商业目的，但是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一些港口实际上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中共国有企业在拉丁美洲资助或建设了几十个深水港项目。负责拉美地区防务的南方司令部司令卢拉里查森访问拉美的时候注意到美国没什么高层访问拉美。理查森19号在阿斯彭年度安全论坛时说，在对美国战略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例如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等，美国已经两年没有大使了。而在巴拿马，大使职位已经空缺了长达五年那么久。印度有意争取成为奥运会主办权的国家，印度青年事务企体育部22号晚上透过新闻稿宣布，印度奥委会已经启动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未来主办委员会之间的对话程序。目前至少有10个国家展现出角逐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的意愿，包括西班牙、墨西哥、印尼、卡塔尔等。另一方面，2024年夏季奥运会26号将在巴黎登场，这座城市预计将涌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巴黎市政府就希望游客不要遇到他们首都恶名昭著的居民老鼠。负责公共卫生的巴黎副市长布克斯说，巴黎各地的很多垃圾桶正在更换成新的防鼠版本。巴黎市的滅鼠专家亦向巴黎奥运筹备委员会提供咨询，建议如何设计他们的场馆，以保持场馆的清洁和有序。俄罗斯一家法院22号证实，美国记者阿尔苏库尔马舍娃在一次闭门审判中被判有罪，控罪被广泛视为报复。达坦斯坦最高法院网站说，库尔巴舍娃是布拉格美国知音姊妹机构自由欧洲电台工作， 因传播莫斯科认为有关俄罗斯军队的虚假信息，在礼拜五被判处6年半监禁。库尔马舍娃被秘密审判的同一日，32岁的美国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因间谍指控被判处在俄罗斯监禁16年。他和美国政府都极力否认这一指控。维也纳国际新闻协会东欧地区负责人卡罗尔·卢茨卡认为，库尔马舍娃和格什科维奇的审判都是假的。他说这些定罪现在发生得这么快，直觉就是可能正在准备囚犯交换。欧洲刑警组织礼拜一警告，人工智能生成儿童性侵害影像的案件数量增加，使得辨别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工作更加困难。欧洲刑警组织在报告中警告，儿童性犯罪者利用 AI 生成、修改儿童性侵害素材的情形，在不久的将来预计会激增。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5月指出，一年内有超过3亿个孩童受网络性剥削和性侵害荼毒。先前英国国家反虐待儿童协会引用英国警方的数据，数据显示苹果公司大大低估了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儿童性虐待的频率。儿童安全专家礼拜一指责苹果公司不单止未能标记提供服务上交换和存储的儿童性侵犯内容，包括 iCloud、iMessage 和 FaceTime 等，而且还未能报告所有被标记的这类内容。英国反儿童侵犯协会的主管查德·科拉德认为，苹果在儿童安全方面的工作需要重大改进。